我们的这个题目呢是一条旧的新命令。通常在我分享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分享信息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来学习这本书。有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这段经文似乎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，如果我们没有那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每一次只是分享一些大家觉得很舒服很爱听的经文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条旧的新命令，我们先有没有人看过有一个卡通片就叫做小花生，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动画片？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卡通人物，就一只小狗狗叫 Snoopy， 那么它的主人呢，就大家还记得里面有那个弹钢琴的那个人，大家记得吗？ Strander。 然后他的女儿呢就叫 Lucy，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男孩叫什么有人看过这个卡通吗？然后Lucy 和这个小男孩说，哈，你想成为医生那是不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医生呢？因为你不爱人类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成为医生。然后这小男孩说，我爱人类，我只是不能够忍受人。许多人都是这样的，许多人 谈到爱，谈到爱有多么的重要，耶稣爱每一位人，每一个人，那么我们也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爱人如己。但是当我们具体到要爱你旁边的这个人，这个人你很了解他，你觉得他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也让人讨厌，你要爱这个人是不是觉得不容易呢？爱这个你旁边的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就很难了，是吧？上个星期我们学到了老约翰的话语，其中的一个标准，作为一个真正的信徒，他的标准就是要顺服神。在第三节里讲到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的。然后在第六节我们也学到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生他的死都是一个爱的缩影，是爱的象征。耶稣基督的生和死都表明了他是多么的爱我们，因为他道成肉身是因为爱我们，他在十架上为我们献上生命更是爱我们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呢？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图，大家看这个图都知道是洗脚，洗别人的脚。我们有没有曾经洗过别人的脚呢？也许你的母亲洗过你的脚，这是耶稣基督他在受死之前为他的门徒们洗脚。洗脚通常是一个仆人所做的事情，而不应该是主人或者说是拉比所做的事。耶稣基督 拿着一个手巾，然后在盆里打了水，就开始洗门徒们的脚。这不是一个领袖，或者一个主人，或者说一个老师所做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低等的仆人所做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亲自的这样子做了。洗完脚以后，耶稣基督就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耶稣基督亲自的为他的门徒们洗脚，并不是说只是要做一个样子，而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爱他们。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如怎样的来爱人如己。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，然后他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，这是他赐给我们的一个新命令，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。当人们见到我们的生命，见到我们彼此相爱、爱人如己的生命，人们就能够透过我们来更认识耶稣基督。老约翰和耶稣基督一同生活，他接下来写道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唯独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里，却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也愿你鉴察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与你行在光明中，而不是活在黑暗里，也帮助我们爱弟兄。如果如今仍然是恨弟兄的，那就还是在黑暗里，也是没有光的。神啊，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作为你的儿女，天父，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。神啊，鉴察我们，也激励我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讨你喜悦的，在黑暗里的事情，都求你帮助我们挪去。也愿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，来顺服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让我们一同说阿们。教会，我们预备好了心来听神的话语吗？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学习神的真理了吗？神愿我们能够有一个改变的生命，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有喜乐、有爱。愿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彼此相爱是一个最基本的特征。我们也知道，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爱和世界的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爱和我们现今世界的标准，或者用我们文化的标准，是完全不一样。如果用我们现今世界的标准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，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爱嘛。因为耶稣基督对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，你们有祸了， 即使是对耶稣基督很接近的一个使徒彼得，耶稣对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所以如果说是用世界的标准来看的话，会发现耶稣基督他是很没有爱的。你看他对他最爱的门徒彼得都这样子说话，说撒旦，你退我后面去。但是神的爱和我们世界的爱是不同的，我们是要看神的他的这个牺牲的大爱，这个爱是不取决于我们的感觉的，而是来自真理，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首先我们看到爱就是要顺服，要顺服我们的主。耶稣说到，你爱就是要，你爱我就是要遵守我的命令，不要只是说，而是要有行动。第七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，而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所以现在我给你们的这条新命令，其实是你们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那么有人说，那旧命令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。第八节又说到，再者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的命令，因为黑暗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首先我们看到这条命令既是旧的也是新的，既是旧的也是新的。那么多老呢？有多旧呢？它这个命令是多旧呢？它是首先是它来自摩西，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已经讲到，在摩西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就已经讲到，我们要爱人如己。耶稣基督也是讲到，这是第二个最大的命令，就是爱人如己。那么第一个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爱主我们的神，以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这是最大的命令。那么其次也相反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所以这是一个旧命令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在摩西五经里就已经讲到了，要爱人如己。这并不是说从创造的时候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在，这是讲到和神同行，神就是光，我们行在光中，这不是一个新的命令，这是一个在起初就已经给我们的命令。在新约里，耶稣基督再一次强调了，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要爱人如己，要爱神。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，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，要爱神，要爱人如己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神已经把这个命令给我们了，这是不是新的？那么为什么说又是新的呢？为什么又说这是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呢？首先耶稣老约翰说这是一个新命令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样讲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就说，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但是这个爱并不是新的命令，爱已经在旧约，在利未记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因为耶和华神这样的告诉我们。因为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是因为我先爱了你们， 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爱的榜样，神自己道成肉身，变成我们人的样式来爱我们，因为神先爱我们了，神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爱我们，神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的榜样，一个爱的标准，而且耶稣基督说，不仅是爱人如己，还要爱你的仇敌，要为你的仇敌祷告，要爱他们。我们看到这条命令既是旧的也是新的，我们也看到我们必须建立并且维持彼此相爱的关系。第七节说到，给你们的这个不是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就所受的旧命令，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因为这个彼此相爱来遵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，建立并且维持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要把我们的注意点要放在他人身上，而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。有许多人去教会，他们的重点就是能够从教会得到什么，教会能够为他提供什么，他能够获得什么。让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短短的一个 video， 我其实有点犹豫要不要给你们看这个 video， 因为我担心大家会觉得想向这个 video 学习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一早醒来就戴上了这样的一个眼罩，这个眼罩呢就让你有机会来选择要去哪个教会，选教会的它的外面的建筑物漂不漂亮啊，人们是不是友善呀。哦，他说哎不喜欢啊，然后再看看这个教会到底出不出名呢，能为我提供什么呀，可不可以让我穿牛仔裤啊，或者他们选的这个敬拜的歌是不是我喜欢的。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用戴眼罩来敬拜神，然后自己不喜欢的话就可以不用参加，也不用花时间。至于说有没有跟人有联系，谁在乎呢？而且也不用花时间啊，然后几分钟就做完了，然后我还可以继续的睡觉，或者还可以去打球。然后我还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啊，还可以来就是用自己的喜欢的方式。我知道有些人会问说，哎呀我们教会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呀，哎呀好棒哦。我现在很多教会都在着眼于怎样为会众提供一些他们所喜欢的方式，这真的是觉得挺悲哀的哦。难道去教会就是这样的目的吗？我们所需要的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特征，而不是说多么了不起的事情。因为爱人如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那么我们怎样来爱他人呢？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。 首先是你的思想，你要想为他人而想，而不是光想着自己，光考虑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权利、自己的需要，而是要想他人。要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注意如何说话，要很小心，不是指责他人，而是要用爱来建立他人。因为我们的舌头就像是火焰，我们可以建立人，也可以摧毁人，所以我们要以爱心来说诚实话，不能够说谎，要再用诚实的心来爱人。然后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要找机会来侍奉他人，要彼此的相爱，要爱人如己，一直要找机会来服侍他人，要看到他人的需要，要求神帮助我们怎样能够来侍奉他人，来满足他人的需要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是我们能够爱他人的关键。第八节说到，在这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这里讲到在主是真的，在我们也是真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个新命令为什么在主是真的，在我们也是真的呢？哦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实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，那么在他里面是真的，在我们也应该是真的。这也是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意义。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，我们就成为，我们的生命就和主连接在一起，我们和主同受死、同复活，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的生命也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。这是说我们借着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是一个新的人，是一个新造的人了。这是在他是在主是真的，在我们也是真的。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挣扎，觉得爱人如己很难，我们可以求神帮助，说神啊，帮助我，我不能够爱这个人，但神啊，帮助我，接着我，通过我来爱他，让我成为爱的管道。求神爱这个人，通过我们来爱这个人，让我们成为神可用的器皿，接着我们来爱他人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请求接着祷告来交给神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爱就是要顺服，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读到了老约翰写给我们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就看到爱就是住在光明中，而恨就是住在黑暗里。爱和光明是不能够分的，而恨和黑暗也不能分开。老约翰是最后存活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是和耶稣基督同行，所以他写这段经文给我们，是也教导我们，也鼓励我们，是写给圣徒的。他写这封信也让我们看到是黑白分明，没有一个灰色地带，既不是白的就是黑的。他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如果自己说活在光明中，但仍然恨 弟兄，那就还是在黑暗里。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那么恨弟兄的就还是在黑暗里，在黑暗里行就不知道去哪里，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。在这时候，我们并不是要把指头指向别人，我们是要检查自己的心，要把神的话语运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，而不是看别人的行为。有许多人，他们自称自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，但是他们的婚姻或者他们爱妻子、爱丈夫和爱孩子，却没有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。老约翰在这里写给我们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清楚的，黑白分明。因为我们若是住在光明中，我们就是会爱弟兄，而我们不爱弟兄，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里。即使是在一些教会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人们彼此仇恨，彼此的相争，而这个过程也是做了很差的见证，没有爱，是活在黑暗里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在生命当中要活出爱，要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，我们却恨弟兄，却没有爱，约翰在这里讲到，如果我们说自己是爱的，那么我们却恨弟兄，那就是假冒伪善，那就不是真的爱，也不是真的基督徒。这里也讲到使徒保罗也说到，说你们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要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要诽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然后第三节又说到，我也喜欢这段经文，保罗说到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，被你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然后保罗继续的讲到，神的爱藉着救恩改变了我们，要我们顺服神，爱人如己。如果我们不顺服神，那就是自欺欺人。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恨当中，我们的信心就是假的。神救了我们，神已经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因为讲到，若是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一切都是新的，旧的已过去。我们的态度，对别人的态度，对罪的态度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，我们就是假冒伪善的。我不能够来看到你的心，而唯有神能够知道你的心。但是看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圣徒，你的生命就会有改变。虽然我们仍然会犯罪，虽然我们仍然有挣扎，但是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一个改变。我们已经因着神的拯救，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，不再是罪的奴隶了，我们是自由的，可以在 神的里面是新造的人，可以自由地侍奉神，侍奉人。我不能说我已经是一个完美的人了，我仍然犯罪，但是是神自己改变了我们，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你。当我们犯罪，我们是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就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已经借着神的救恩改变了，我们在神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了，就要活在光明当中，要活出来。如果我们继续的生活在黑暗中，生活在恨的里面，那我们就是假冒伪善的。我们的所宣称的自己的一个信仰就是值得受怀疑的。第十节说到，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我实际上对这节经文也觉得不容易理解，没有跌绊的理由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是说我们有一个充满爱的生命，我们把别人放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能够接着自己的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来吸引他人，吸引他们来信耶稣，我们就没有说成为一个绊脚石。那么如果相反，我们仍然是活在恨当中，仍然活在黑暗里，那我们可能就成为了别人的绊脚石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成了别人的绊脚石，就会有跌绊。所以我们如果住在光明中，我们就没有绊跌的缘由，我们可以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能够把他人能够吸引到神这里来。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好的使者，是神造我们的一个目的，成为爱的管道。我们的生命能够让别人透过我们的生命来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能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神，就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一个真正的爱是能够让我们不犯罪，爱人如己。曾经有一首很著名的歌，这首歌的名字是叫《最大的爱》，记得这首歌吗？我并不会在这里唱啊。这里这首歌歌词是这样说的：最伟大的爱是很容易达到的，那么下一个呢，就说要爱你自己，爱自己就是最大的爱，学习爱自己就是最大的爱。其实啊，在现今世界，人们通常都是爱自己，而且太爱自己了，很少有人恨自己。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，我们恨别人是因为我们太爱自己，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觉得自己有权利做这做那，说别人的坏话，或者说是恨别人，都是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，不爱神也不爱他人。所以 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不能说最大的爱就是爱自己，恰恰相反，最大的爱是应该爱神，爱人如己，要顺服神的命令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如果我们爱弟兄，我们就是住在光明里，那么如果我们恨弟兄，我们就是在黑暗里，我们眼睛就是瞎的，我们就是仍然活在黑暗中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我们是瞎眼的。老约翰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偶尔的自私，其实我们也都是常常的会自私，常常的会犯罪，会失败。这里老约翰说的是继续活在黑暗中，这个活在黑暗中成为了你的一个生活方式，那你就不是在光明中，继续的活在黑暗里成为了你的一个生活方式了。并不是说神的儿女偶尔的犯罪，或者说偶尔的失败，而是指的那些一直生活在黑暗里，一直充满着恨的。因为爱神的心不在他们里面了，他们是眼瞎的，他们是在黑暗里生活。我们虽然都不是完美的，我们都犯罪，当我们犯罪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也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犯罪，但是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，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功课。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愿意来遵守神的命令，愿意来顺服神，并不是说哎，神啊，这都是你的事儿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不是的，是我们首先要顺服神，要遵守神的命令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就会在我们心生命中做工。爱他人是一个神的命令，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感受，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感觉，这是一个神的命令。我们要爱神，首先爱了我们，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，这个爱就向我们显明了，神把他的爱给了我们，把他的救恩给了我们。圣经是非常清楚的，要遵行顺服神的命令，要爱人如己，这不是一个选择，这是一个命令。如果你称自己是基督徒，我们就是要爱神，要爱人如己。让我们一同站立。今天早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啊！挑战我们作为基督徒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特征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彼此相爱。这是一个新命令，这也是一个旧命令，因为在旧约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要爱人如己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神首先爱了我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爱的榜样。我们怎样呢？我们顺服神吗？我们顺服神，爱就是要顺服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要遵行我的命令。当我们用美丽的诗歌来 赞美神，说哦，耶稣基督，我是多么的爱你。这不是一个感受，不是一个感觉，这是一个命令。这不是我们的选择，我们是没有选择的，因为神的命令我们就是要遵守。也有人就会觉得说，爱是多么的难呐、啊，爱旁边这个人很难。我鼓励你说，就在今天早晨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来认罪悔改，求神帮助。向神来认罪悔改，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很挣扎，我爱不起来。神，你愿意爱这个人，接着我，通过我的生命来爱他吗？因为我使用我们来爱他人，我为自己的罪感到很难过，但是神帮助我，帮助我爱他人，在我的思想，在我的言语，在我的行为上都能够显出爱，帮助我能够活出爱的生命。最后，也许也有人在座的，在这个房这个里面的，有人还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。如果你从来都还没有向神认罪悔改，没有接受这个救恩，我求神帮助我们。现在是一个拯救的时候，现在是一个悦纳的时候。如果你说，开牧师，我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，我需要耶稣基督，我愿意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愿意接受神的救恩，接受神的救赎，我也愿意神的爱临到我，也帮助我爱他人，我求你就在现在来接受。如果你愿意站出来，来到前面，花些时间和神一起来向神祷告，你也可以让我知道，我可以为你祷告。你可以离开这里，有一个改变了的生命，你愿意吗？我们再花一些时间，这个邀请是开放的，来吧。谢谢神，谢谢神对我们说话。神啊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都做工，愿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活出你话语，也愿我们能够顺服你，原谅我们的过错，也愿我们能够认自己的罪，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也愿我们能够蒙你悦纳，为你所用。如果神啊，在这里有人还不清楚自己是否得救，也求你能够在心里动工，让我们的眼睛明亮，让我们活在光明中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